Good morning, everyone.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谢谢大家的耐心等待。
I think that most of us here today know the story of Easter quite well.
我想今天在座的各位呢，对复活节的这个故事呢，都是比较熟悉的。
You know about the 3 years of teaching the crowds and discipling Jesus' disciples.
我们都知道呢，耶稣呢，就是用了3年的时间呢，教导了百姓。然后呢，他也在这有三年的时间是做了一些门徒培训。
But at the end of those 3 years, we are told Jesus deliberately set his direction to go to Jerusalem.
但是呢，在三年的这个训练之后呢，我们知道呢，他就是毅然决然，就是故意的，然后呢，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要向耶路撒冷前行。
And he obviously knew that this meant dying on the cross in Jerusalem.
这很显然的就是他其实已经知道了，当他做这个决定，就是意味着他要上到耶路撒冷去，就是会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被钉死在十字架这个事情。
He was determined to go.
但是呢，他依然呢是定义前往。
To suffer and be killed because of our sin.
去呢就是受难受苦，然后被杀。而且这个受难受苦被杀是为了我们的罪。
And then, of course, to be raised again from the dead.
当然了，之后他会从死里复活。
And then to ascend.
然后他会升到天上去。
Here in this church, we celebrate Palm Sunday and Easter weekend.
在我们这间教会呢，我们通常呢会庆祝就是圣之主日和复活主日。
But there are some denominations and churches.That prepare for Easter over a longer period of time.
但是呢，其他一些教派或者是教会呢，他们会用更长的时间来预备这个复活节。
They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this Easter time.
他们会用这一段时间的这一些呢，来是强调就是复活节的这个重要性。
By observing various services and actions over 6 weeks leading up to Easter.
在复活节的前6周这段时间呢，他们会做一些特别的一些布道，或者是聚会，或者是一些特别的活动，来就是为了复活节的这个准备。
And these churches.Call this period of time in English Lent.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些事情呢，在英文当中它是说，被称作 Lent， 但是在中文里面我们是称作四旬期。
Okay, so do you have a special term for Lent?
所以我们其实也有特别的这个词，叫把这一段时间被叫做四旬期，四旬期。四旬就是10天，对，40天，10天为一旬，所以四旬期，所以6周的时间，在英文是 Lent， 在中文是四旬期。
Now during this time, they may fast from food for some meals.
在这个特别的这一段时间，就是这四旬期的这时间，有的人呢，他们可能就会禁食。或者是不吃一些特别的餐点
，or deny themselves some food that they specially like，
或者呢，就是他们自己平常很喜欢的吃的东西，他们那段时间是不沾的
，or they may stop doing certain activities that they normally enjoy，
或者在这一段期间，就是平时你可能很喜欢做的一些。 娱乐自己的一些活动，也就会停止了，在这一段时间是不做的。
They do that so that they can especially remember how Jesus was willing to deny himself and suffer for us.
他们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些活动或者行为来呢，是纪念我们的耶稣基督在这个十字架上为我们这样的就是舍己，然后为我们受苦来做这些事情的。
There's value in these practices if they can help us think more seriously about the meaning of Easter.
这些操练或者这些活动的这些行为的一个价值是，如果是为了让我们就是更多的思想耶稣，然后让我们更能看重我们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一切。
So, this is actually Palm Sunday.
今天呢，其实我们刚好呢，就是一个圣知的主日。
When Jesus rode into Jerusalem.
在今天的这个日子呢，是这个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日子。
And of course, we've already read that from the scripture.
当然呢，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读了这篇的经节。
Huge crowds came out to welcome him.
而且呢，我们可以看着成千上万的百姓呢，就前来迎接耶稣。
And they waved palm branches and laid them on the street in front of him.
而且你可以看见他们是手挥舞着棕榈枝，然后把这些棕榈枝呢就和衣服呢就铺在路上。
They were welcoming Jesus as a king.
他们迎接这个耶稣的这个方式，这个礼仪，这个是一个迎接王者的这种礼仪来进行的。
So that Sunday was a very exciting day.
所以呢，在这个圣知的这个那个主日呢，就是一个非常的令人兴奋的一个日子。
But only a few days later, of course, Jesus was crucified on the cross.
但是呢，在那么令人激动人心的日子，仅仅过了几天之后，耶稣呢，就被钉在了十字架上。
Jesus will come a second time.
耶稣呢，一定会。再来。
And this coming time, he will come as king very clearly.
所以呢，他下次再来的时候，很明显的，他一定是会以君王的这种身份而来的。
Every tribe and nation will bow before him.
各民各族都会屈膝敬拜。
Including you and me.
这个敬拜的人包括了你，也包括我。
And everyone will know certain that he is the king and the judge of the world.
那时候，所有的人就会真正的明白，相信他就是我们这世界的君王，他也是公义的审判者。
But on that Sunday,In all the excitement,
但是在那个圣知的这种欢腾节日的这个气氛当中，
Jesus knew he was heading to the crucifixion.
所以当人群欢呼跳跃的喜悦的时候，耶稣清楚的知道他面临的走向的方向是十字架的刑罚。
He chose very deliberately.To be crucified in our place.
他很清楚明白的知道，就是他会去的那个地方是不要被钉在十字架，而是个钉在这个十字架上的这个位置是其实是你和我的位置。
In my place and in your place.
也是我的位置，也是你的。
So today I'd like us to think about what the crucifixion.Shows us, tells us.
我今天呢也想大家再一次的来回顾或者思想 我们在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对我们的意义。
And here are three things that I would encourage you to be thinking about, particularly over the next few days.
有三件特别有特别的一个三件事情，就是这我想呢让大家在现在到过之后的几天当中，我们来思想，就是三件特别的事情。
So first, the crucifixion tells the seriousness of our sin.
第一呢，就是十字架呢，它就显明了，然后告诉我们了，就是我们这个罪的严重性。
Secondly, it shows us the importance of repentance.
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要看到悔改的重要性。
And it shows us, thirdly, the holiness of God and the love of God.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明白和看见神的圣洁以及神的慈爱。
I read a story a few days ago about a young man.
我呢几天之前呢，读到了一个年轻人的故事。
Who had a car accident while he was driving.
这个年轻人，这个故事是关于这个年轻人在驾驶的时候呢，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
And a motorcyclist was killed.
在这场车祸当中呢，一个骑摩托车的年轻人是死亡了。
The accident was caused by this young man.
这场事故的这个是这位年轻人所造成的，就是开车的这个年轻人所造成的。
So it was his fault.
所以呢是他的错，他需要负全责。
And because of that, his life sort of fell apart.
因为这场车祸呢，他的生活呢就彻底崩溃了。
He felt guilty.
他呢很自疚，内疚。
Ashamed.
也很觉得羞耻。
And worthless.
然后呢，觉得他的生活毫无意义。
And he dropped out of his study.
然后呢，他辍学了。
He developed severe depression.
而且呢，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And he pulled away from his family and friends.
然后呢，他开始跟朋友和家人呢就都疏远了。
He spent nearly 2 years sort of keeping away from everyone else.
几乎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他不和任何人交流。
So he was broken and unable to relate to other people.
所以呢，他就陷入了孤立当中，然后呢，他在崩溃当中，他就是没有办法和别人建立任何的一个关系。
Now, you and I have probably never had an experience like this young man.
你和我可能没有一个人有这个年轻人所经历的这一切。
But what happened after that, I think helps us to understand how God deals with you and me.
但是这个年轻人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呢，会帮助我们就是了解，或者他的这个转折，就是神是如何在处理这个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或者他和神之间的关系，或者我们和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After 2 years, he finally got around to writing a letter to the parents.Of the man who had died on the motorcycle.
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大约是两年后，然后这个年轻人呢就写了一封信给那个就是被他害死的这个摩托车年轻人的父母。
He told them how sorry he was about the accident.
然后在信中呢，他向这个失去孩子的这个父母阐述了他对这件事情的痛悔，他是非常的痛苦和难过的。
and he explained to them how he was so devastated by what had happened.
然后呢，他也跟这对父母呢讲述了，就是他是因为他对他们失去孩子的这个内疚的这种痛苦，让他是没有办法就是自拔的。
So how did the parents react?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对父母是如何回应他的这一封信的。
They wrote a letter back to the young man and invited him to come and have a meal with them in their home.
他的回信呢，就邀请了这个年轻人去他们家里面共进晚餐。
And when he went for that dinner,
当这个年轻人去赴约的时候，
they gave him the seat where their son used to sit.
他们安排了这个年轻人坐在他们之前儿子所坐的这个位置，这个椅子上，和他们一起共进晚餐。
They gave him a meal, of course.
当然呢，他也为他预备了一丰盛的一个晚餐。
But they also showed pictures of their son.
然后呢，他给这个年轻人看了他儿子的一些照片。
And told stories about him.
还分享了这个他儿子的故事。
And I wonder.Can you imagine that? What it was like as they shared with the young man about their son who had died?
你能够就是这种想象吗？就是他们这对父母所做的，跟这个年轻人所分享的照片，还有故事和为他预备的这个饭菜，这一个场景。
Because of their grace and kindness, this young man began to be healed and restored.
就是因为这对父母的这样的一个恩典跟慈爱啊，因为没有这样，就是饶恕这个年轻人他的错误，所以这个年轻人因着这个恩典和慈爱，这个年轻人就得着了医治和修复。
He went back to his study.
然后呢，他重新他的生活回入正轨，他重新回去继续他的学业。
And restored his relationships with his family and other people.
然后呢，他也重新恢复了和他家人和朋友的关系。
And every year he would return and have a dinner.With the parents of the son who killed.
此后的每年呢，他都会回去跟那对失去儿子的父母共进晚餐。
I find this story quite moving and also helpful.
我觉得对这个故事对我来说是很感人，而且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His life was renewed.When he came to the point of being able to tell the parents about hi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ccident.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年轻人的生命是被更新了的，而他这个更新的这个点是在这个年轻人他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而且呢，他向这个父母这个认罪，或者是认就是请求饶恕的这个开始，而成为他这个转折点的这个全重生的转折点。
So when he owned his sin, then he was able to be renewed and restored.
所以呢，当他承认自己愿意承认罪证的时候，就会得着痊愈和重生。
Also, the compassion and love and forgiveness of the parents
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从这对丧子之痛的这个父母所表现出来的这个怜悯、慈爱和饶恕。
And their response to him brought transformation and new life.
而他们的这个怜悯、爱和饶恕呢，是带来了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生命的改变，也开始了一个新的开始。
So the story of the parents.Concern and compassion for the young man.
这个故事当中呢，就是神就对这对父母对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怜爱，和
is a picture of God's concern for us.
这也是一幅，就像我们的天父对我们的爱是一样的。
The parents had obviously processed the hurt and the anger that they must have had when their son died.
当然就是他们因为这对失去父母的这个失去儿子的这对父母，他们也是经历了因失去父母失去儿子所带来的这个痛苦，或者他们也觉得受到伤害，当然他们也经历了愤怒。
And so that when the young man wrote the letter to the parents,
所以当那个年轻人写了一封内疚的信给这个表达这个内疚信给这个这对父母的时候，
they could already tell him that they had forgiven him.
那时候他们已经是就却知道他们可以告诉这个年轻人他们。已经饶恕他了。
And so that's a great picture of God's readiness to forgive us.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好的一个画面，就是描绘了神已经准备好饶恕我们的心了。
At the same time, we need to realize that what God had to do to save us.
在同时呢，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神做了什么为了拯救我们。
Was so much greater than what human, so much greater than anything human beings can do.
所以呢，就是神为我们所付上的这个代价是比我们人对别的人所付出的这个代价是更高的。
God is holy.
神是圣洁的。
And we are naturally sinful.
而我们本性里就是有罪的。
So God's forgiveness of us.
所以神对我们的饶恕。
Is a much more difficult task, really.
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一个任务。
And that's why God.Had to come and die on the cross for you and me.
这也是为什么神需要亲自降在世间，然后呢，到十字架上，然后为你我的罪付上代价，受死。
God is holy.
神是圣洁的。
We don't talk about this much today.
我们今天的时候，我们不常常谈论到这一点。
But it should be at the center of our understanding.
但是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这个核心之一，神是圣洁的。
God is perfect in every way.
神在各个方面都是完美无瑕的。
And he says to us,
他对我们说
in 1 Peter 1,
在这个彼得前书
Be holy as I am holy.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In contrast, we are inherently sinful.
但是为之相反的，就是因为我们本性是有罪。
I hope you all know Romans 3 verse 23.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都知道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所说。
All people have sinned and come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And in Ephesians 1, it says this.
在以弗所书当中说。
Even before God made the world,
在创世之前,
He loved us and chose us in Christ,
他爱我们,然后他给了我们耶稣基督,
to be holy,
成为圣洁,
and without fault in His eyes,
在他的里面成为圣洁。
That's Ephesians 1 verse 4.
这是以弗所书一章然后四节。
He chose us to be holy and without fault in His eyes.
他呢表现了就是他让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
Now none of us are totally holy at this point, meaning we are not yet perfect.
在我们当然我们的没有一个人是可以现在是完全圣洁的。
But as we trust in Jesus and are forgiven because of His sacrifice,
但是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然后呢，我们完全信他的这个献祭，
we should strive to become consistently holy.
所以我们需要持续的不断的来操练我们的圣洁。
We won't fully achieve that, in this life.
我们在这我们这有生之年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来达到这个标准的。
But when Jesus returns to take us to be with Him,
但是如果当我们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把我们带入他的同在时，
then we will be truly holy and complete as God intends.
那个时候我们就完完全全的可以被视作是圣洁的了。
So the cross is absolutely central to all, well, to the whole of our life.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十字架对我们的信仰是中心之中的中心。
Hebrews 10 verse 14 says this. Hebrews 10 verse 14.
Hebrews 10, 希伯来山十章。
By one offering, Jesus forever made perfect.
一人献祭，永远献祭。
Those who are being made holy. 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发
誓。
Thank you. Would you read it again, please?
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发誓。
In other words, it's because of the cross that we are now.Being made holy.
也正因为十字架上的这个献祭，所以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圣洁，被洗净了罪。
This is the purpose for which God came and was sacrificed on the cross.
这也是耶稣基督来的目的，在十字架上死是为了救我们。这个洗净我们罪的这个目的。
So the purpose was that we are perfect, that we will be perfect.
这个目的就是为了我们今后能够完全成为圣洁。
And we should be being made holy.
然后呢，这正如神所设计的我们。如他创造我们所开出的样子是一样的。
You may remember that in the Old Testament, when they brought animals to be sacrificed,
你可能记得呢，在旧约当中，当我们需要献那个动物的祭的时候，我们所挑选的这个动物是需要是没有瑕疵的，而且无残疾的才可以。
They had to have an animal that was perfect with no, what's the word, no defects.
就是这个动物是没有任何缺陷的。
And that's a picture of what God required in his holiness of the sacrifice to that we could be forgiven.
这个献祭的这个规定呢，也是有一个预表，就是他就是神的这个规定，就是他必须有一个完全无瑕的祭物才能够赦罪。
We need to learn to recognize our sin and to call it sin.
然后我们需要呢是要认识到我们的罪是很严肃的，然后要常常呢从我们要看自己的罪来悔改。
We often think lightly about some of our sins.
因为我们人会常常会觉得罪会分大小，可能会觉得我们的罪没有那么严重。
We think some sins are very serious.
我们可能会觉得有的罪是很严重。
But maybe other sins really are not very important.
另一些呢可能就无关紧要。
But in God's eyes, sin is rebelling against God.
但在神的眼中，任何的罪都是对他的背逆。
And they are all...the same in that they are rebelling against him.
而每一种罪都是同样的严重，和对他的背逆是一样的严重。
So, Jesus' death on the cross was required because of the holiness of God.
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是因为他献祭的这个规定，因为他是圣洁的。
And I'd also like to remind you of the importance of confession and repentance.
而我也这大家呢就是需要看重一个人就是一定是悔改和的这个重要性。
I hope you all know the verse, 1 John 1 verse 9.
我希望大家我们都知道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If we confess our sins, he is faithful and just to forgive us our sins and cleanse us from all unrighteousness.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In the story of the car accident, the young man didn't find any forgiveness or any release of his shame.
在那场车祸的这个故事当中，那个年轻人呢，一直都没有经历到这个饶恕，或者是挪去他内心的这个羞愧，或者是内疚。
Until he wrote.His letter to the parents.
直到呢，他写了那个悔改的信，或者是坦白，或者是请求饶恕的，给那位父母写的这信之后。
Jesus died on the cross for all people.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为了我们所有的人。
But only those who confess and repent will receive.Forgiveness and salvation.
但唯有那些认罪悔改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一份救恩。
I think all this is the reason why Jesus said that we are to remember his death regularly in the communion service.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个领圣餐的这个仪式，是也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来到面前认罪悔改，愿意信靠他。
That enables us or encourages us to remember his death on the cross.
而这一点呢，它是常常的让我们来个就是能够鼓励我们，然后呢来追求他，然后我们来不断的来跟他有这个关系。
To remember God's holiness and the seriousness of our sin.
然后呢，我们要看重就是神的这个圣洁和我们这个罪的严重性。
To confess our sin and repent.
然后呢，我们要借着圣灵认罪悔改。
As we grow in holiness with the help of the Holy Spirit in us.
在成圣的道路上不断的成长，我们借着圣灵的帮助不断的成长。
So I hope that this Holy Week.
所以我相信这一周的这个圣洁的这一周。
We will make time to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se things.
我们都每个人都会可以腾出一些时间来思想这些真理的重要性。
And then next Sunday we can come together and celebrate the resurrection.
到下一周的周末的时候这周日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次聚集在一起，然后呢我们看来庆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So could we turn to Philippians chapter 2 and read Philippians 2 verses 5 to 13 to close this?
我们来从开山朗读腓立比书二章五节到十三节，来作为今天的这个结束。腓立比书五节到十三节，二章五节到十三节，好，翻到的，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样看来，我们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里面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阿门。